生命花园，上帝最美好的祝福。万物有时，知识与启迪，心之盟约。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相亲相爱一家人，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卓越管理，卓越服务。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命花园，知识与启迪，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探讨新闻热点，了解人文历史，启发思考，探索未知。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讲到假日这个问题哈，说到呢五天工作日。其实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五天工作日呢并不是西方人的首创。很久很久以前呢，这个五天工作制呢就已经实施了。大家知道这个五天工作制最早是从哪里开始的吗？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呀传统的这个假日的制度。在我们中国古代呢，官员的休息制度啊，通常被称作休沐或者呢沐日，就是呢一种允许官员定期休息的制度啊。当时的这个安排呢，跟我们现代这个双休制度呢有相似之处啊。我刚才的问题呢，其实答案呢就是最早的五天工作日，或者说呢双休日哈，就是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实施的。休沐制度啊，大家从休沐这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出来呢它的意思哈。休呢就是休息，沐呢就是沐浴。那休沐制度的名称呢就源自于古代人呢他沐浴清洁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因为在古代呢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些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所以当时的这些官员们呢，他们需要定期的回家呀进行个人的清洁和休息。当然了，这样的这个日子呢不仅是身体清洁哈，它也被用来呢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或者呢和家人团聚。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呢，最早的休沐制度啊要从秦汉时期说起。在秦朝和汉朝，它规定哈，每十天呢为一旬，每一旬呢官员可以休息一天。这就是咱们中国呢最早的休息制度哈。那这个制度呢是对所有的公务员的，不只是说我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这些上朝的这些大官员啊，就是到这些乡镇一级的小官员呢也是按照这个制度呢来休息的。十天一休，不知道你今天呢是不是可以忍受得了啊。到了魏晋南北朝呢，就开始实施五日一休的制度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哈，最早的五日一休的制度呢，是在我们中国魏晋时期开始的。那这个时候呢，官员呢就是五天休息一次。那这个变化呢，就体现了呢当时的文明啊不断的向前发展，对官员的生活需求呢有了进一步的关注。除了固定的五日一休的这个制度之外啊，那么在魏晋时期呢，还出现了最早的请假制度，就是官员、政府公务员呢，他可以因为特殊的原因呢，向上级申请额外的休假。这个是官方的规定啊。其实也就是说呢，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呢，秦朝啊、汉朝啊，政府的这些公务员呢，上至那些宰相啊、大将军呐、下至到这个亭长这种乡镇级的小官员呢，是不允许请假的。家里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你必须呢先来上班。哎，这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才出现请假制度。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延续了魏晋五日一休的制度啊。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他这个休息制度呢就更加完善了。除了定期的这个休沐之外呢，还规定了节日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大家依然守的这个春节呀、端午啊、中秋啊，这些呢变成了法定假日。那这些节假日呢是全民性的哈，官员呢可以和老百姓一样，在这些假期呢也可以去休假。所以大家注意呢，在唐朝之前呢，碰到这些重大的节日哈，全民老百姓都放假了，官员呢还是要上班的。那官员呢还是延续过去哈，每五天休一天。那如果很不幸，今年的春节碰上了不在这五天之中，那呢诸位官员还是要上班的哈。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哈，就是官员中呢，如果有他的家里边有重大事件，比如说婚丧嫁娶之类的哈，官员们呢可以申请长假。这个在古代呢，比如说父母去世的这种长假呢，就被称作呢丁忧。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官员的休假制度啊就更加宽松，而且呢更加完全了。除了继续实行五日一休这个制度呢，他们还允许啊根据个人的情况呢申请额外的假期。就是不一定呢你家里有重大事件啊，你想放假了，你就可以呢去申请。对地方官呢，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啊，因为可能觉得呢地方官员呢他们的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呢只要是他提出来，那么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呢去安排自己的假期。其实也就是说哈，如果你的政务处理和家庭事务假期你之间呢你能够平衡，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了，那你就可以请假了，有点像弹性工作制哈。这个呢从宋朝的时候呢就开始了。那为什么呢？有人推测呢，这很可能呢跟宋太祖说我与士大夫共天下哈，跟这个理念呢是有关系的，就是呢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对你呢要好一点，可能跟这个有关哈。到了明清时期呢，他沿用了宋朝的制度，但是呢他又特别指出哈，在一些繁忙的时期啊，比如说战争啊、天灾啊，那么就暂停休沐。那我们看到呢很有意思哈，他呢就又进了一步，就规定了呢什么情况之下不允许请假。那清朝呢在正常的休假和不允许休假的这些政策之外呢，又有一个朝会的制度啊，就是清朝官员呢他需要定期的去参加朝会，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啊。那我们平时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些概念呢，就是上朝这些大官哈，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才有。那么在清朝以前呢，除非皇帝特别着急啊，有一些特别的会议啊，实际呢一般的官员呢他是不需要定期的去参加这种会议的。那因为有这样的朝会啊，所以呢对官员的休假时间安排呢就产生了一定的限制。所以人家是这个官做的越大呢责任越多啊，就是中央一级的官员呢 假期安排呢很受限制，地方官员呢就相对呢就自由一点啊。那从我们中国古代呢可以看出来呢，我们传统的休假制度呢哈，其实还是非常人性化的。那对比于现代或者是西方的这个休假制度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丁忧啊，就是官员的父母去世了，按照传统呢，官员必须回家守丧三年，这个呢称作丁忧啊，这可能呢是一种法律呢或者是伦理的要求啊。那官员在这个期间呢，他是完全脱离开他的政务的。那除了丁忧之外呢，还有守制这个说法，就是兄弟啊或者亲属去世之后呢，他可以因为这个原因就请假去守制。那这个时间长度呢，大概从几个月呢到一年哈，大概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呢，可能跟我们华人特殊的这种传统伦理，因为我们讲孝道嘛哈，跟这个呢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中国传统中啊，对人的这个休假或者休息呢，实际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哈，说我们人为什么要有假期呢？那可以马上想到的答案呢，就是保证工作效率啊。在古代的休假制度啊，这个休沐制度呢，让官员可以从繁忙的政务之中呢，得到一定的身心放松。不管是身体性的呀，还是精神性的哈，这样呢可以避免呢长期这种高压工作呢导致的效率下降。其实古代人呢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你让一个人呢他在高压之下呢持续不断的工作，可能效果呢并不见得比让他停一停然后再去做呢要好。那这是一个原因哈。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要维系家庭。我们中国古代呢，讲到伦理道德的时候，除了讲到孝道哈，还特别呢强调家庭。那么古代官员呢，因为他常常呢在外地为官，休沐这种制度呢就可以提供了哈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那特别我们看呢，从守制啊还有丁忧这些制度啊，就是整个家庭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哈，这可以呢让他们自己这些比较重要的家庭中的人，他可以回去呢给其他的家庭成员呢提供各种支持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从西方历史上来看呢，他们跟我们东方相比呢就差了很多哈。其实这个呢也看出来呢，在中国古代呢，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管理哈。那么古代的休沐制度它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就是执行的灵活性呢很差。比如说在清朝啊，我们讲的它有那个朝会的制度啊，它对中央官员呢就规定的比较严格，特别在一些政治紧张时期呢，这官员呢常常是就被迫放弃休息，而且呢哈，就是常年累月的呢加班加点的工作哈。当然了，人家是大人物嘛，大人物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哈。那在古代呢，这种休沐制度呢有这个地方的差异啊，需要上级的批准啊，所以有很多呢在我们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哈。那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哈。那就是千言万语汇作一句哈，人呢是需要休息的。